每天早上七点，听懂商业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一。2026年7月27日，科创板迎来了一只载入 A 股史册的股票长兴科技。
开盘暴涨 471%。你没听错，不是 47%， 是 471%。发行价8.66块，最高冲到49.48块。一级市场的大新资金单日浮盈超过5倍。
更夸张的是总市值。盘中一度摸到3.3万亿元人民币，超越工商银行，直接登顶 A 股。
工商银行啊，那可是有着宇宙第一大行称号的资产。
一家成立不过8年的存储芯片公司，市值压过了中国所有银行。
这件事今天我们来好好聊聊。长兴科技到底是什么？它凭什么？以及这件事对中国意味着什么？先说清楚一件事，很多人以为长兴是一家新公司，其实不是。
对，长兴存储的正式注册时间是2017年，但你要是追溯它的技术积累和产业链背景，这个故事的起点至少要往前推15到20年。
那长兴到底是干什么的？简单说，内存芯片。更准确一点，是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。
就是手机里那个运行内存，电脑上那个内存条。你的 iPhone16 跑得流畅不流畅，你电脑打游戏卡不卡，很大程度上就看这个东西。
这个市场长期被三家公司垄断，韩国的三星、SK 海力士以及美国的美光，三家加起来占了全球 DRAM 市场超过 95% 的份额。
2019年之前，中国大陆在这个领域的存在感基本为零，不是不想做，是做不出来。
做不出来不是因为没有工厂，而是没有核心技术。 DRAM 的制造工艺里有一个关键步骤，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刻蚀设备，这个设备当时只有美国和日本的几家公司能造。
华为被卡脖子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了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在存储芯片这个领域，中国被卡脖子的时间更早，程度也不轻。
长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。
回到7月27日的数据，我们来拆解一下，为什么说这不只是一只新股上市，而是一个标志性事件。
第一个数字 471%， 这是开盘涨幅。什么概念呢？今年 A 股大新市场整体偏冷， IPO 首日平均涨幅大概在 50% 至 80% 之间。长兴一上来就是这个数的近5倍。
第二个数字 ,3.3 万亿，这是盘中最高市值。放在 A 股所有上市公司里，它是第一家超过工商银行的。
第三个数字，合肥国资浮盈超过10亿元。合肥不是靠卖地发家的吗？怎么还搞起半导体了？
哈哈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合肥这几年的产业投资眼光是真的毒辣。2017年投未来，未来后来成了中国新能源的标杆。2019年前后投长兴，现在长兴上市，合肥国资的投资回报已经是天文数字。
这背后其实是合肥模式的一次完整验证，政府引导资金下场，精准扶持硬科技，然后通过资本市场退出。这个路径如果跑通了，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跟着学。
第四个数字不能忘 ,8.66 元发行价。发行定价本身就不便宜，能撑住这个估值，说明机构投资者对国产存储是真的有信心了。
好了，数据聊完了。我们来说说产业层面，这才是今天这期最值得深挖的部分。
长兴的成长路径，我个人愿意把它叫做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芯片版本。
怎么说？
2017年成立的时候，长兴的技术团队核心成员很多是从奇梦达，一家已经破产的德国 DRAM 公司挖过来的。奇梦达虽然倒了，但他手里有大量的 DRAM 技术专利和 know how。
所以长兴不是从零开始画图纸的，他是站在别人的技术遗产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。
这个路径后来被证明是可行的。2022年前后，长兴的17纳米 DRAM 芯片实现量产。2024年进一步推进到10到15纳米级别。
这个制程节点意味着什么？放在全球坐标系里，它跟三星和 SK 海力士大概差2到3代。三星的第5代10纳米级 DRAM 是2019年量产的，长兴大概是2024年到2025年才追到这个水平。
但你不要小看这2到3代的差距。放在5年前，这是根本无法跨越的鸿沟。
市场的认可也印证了这一点。目前长兴在全球 DRAM 市场的份额大概是 7.67%， 全球第四。
前三是三星、SK 海力士、美光，第四名是一家中国大陆公司叫长兴存储。
而且这个 7.67% 不是靠低价倾销来的。知情人士透露，长兴目前的毛利率已经转正，产能利用率也比较健康。它不是靠烧钱撑估值，是真的在商业化。
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要问了，为什么非要做存储芯片？造不出来就买不行吗？
这个问题在2019年之前其实是一个主流声音。
答案是不行，不是政治上不行，是商业逻辑上不行。
存储芯片是整个电子工业的基础设施。你手机里需要，你电脑上需要，你服务器里需要，你车里也需要。任何带计算能力的设备，没有存储芯片就是一堆废铁。
如果你的存储芯片完全依赖进口，一旦供应链出问题，整个电子产业都会停摆。2019年的华为被断供之后，大家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
而且存储芯片的用量比逻辑芯片还要大。一部 iPhone 16里大概有十几 GB 的 RAM， 但还有 NAND Flash， 这两类加起来一台手机里有超过10颗存储芯片。
中国每年进口芯片的金额超过3000亿美元，其中存储芯片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长新的突破意味着这个比例有望逐年下降。
还有一个维度不能忽略，数据安全。
对，存储芯片是数据的载体，如果核心数据存在别人的芯片里，这个安全性问题始终是悬着的。国产化不仅是产业问题，也是国家安全问题。
好话说完了，我们来说点不那么激动人心的。
471% 的涨幅，你真的相信这家公司值这个钱吗？
我们来做一个横向对比。全球存储芯片的龙头是三星，三星半导体部门的市值大概是几千亿美元，长鑫 3.3 万亿元人民币，折合美元大概4500亿，已经接近三星半导体部门的体量了。
但长鑫目前的营收规模大概只有三星半导体事业部的不到十分之一。
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市场给它的估值不是一个制造业公司的估值，是一个想象空间的估值。
投资人在买的是什么？是国产替代的确定性，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终将崛起的信念，是 A 股市场上稀缺的硬科技龙头标的。
这些逻辑都对，但你也要知道，股价短期涨到这个位置，消化估值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。
还有一点不能忽视，长鑫现在仍然面临上游设备和材料的部分依赖。虽然它已经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国产化，但在一些关键环节，比如光刻机的采购，仍然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影响。
换句话说，这家公司的发展速度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技术进步，还取决于外部供应链环境的演变。地缘政治这个变量永远是悬在硬科技公司头顶的一把剑。
所以如果你今天动了想买的心思，先想清楚你买的是什么，是一家公司还是一个时代叙事。
最后一分钟，我们把这个事件放到更大的坐标系里来看。
2018年中国在 DRAM 领域的存在感是零。
2019年华为被断供，全国人民第一次感受到卡脖子的切肤之痛。
2020年到2022年，国产替代的口号喊了三年，但真正能拿出产品的不多。
2024年到2025年，长鑫的产能开始规模化出货，国产存储第一次真正进入消费电子供应链。
2026年7月27日，长鑫上市登顶 A 股。
这是一个从不可能到上牌桌的完整叙事。而今天的上市是这个叙事的一个逗号，不是句号。
一家公司市值超过工商银行，这件事本身不创造任何技术进步，但它传递了一个信号，资本市场愿意为硬科技买单了。
当前愿意流向硬科技，当工程师愿意去工厂而不是去互联网，当一代年轻人相信造芯片是一件酷的事情，这才是真正的转折点。
长鑫上市不是终点，它是中国存储产业拿到的一张入场券，下一张取决于能不能把这个席位坐稳。
这期就到这里，下期见。
下期见。